我们在读巴克的《神的末世》这篇的词典文章啊，我们在读第二段的圣经是怎么说的这一段，我们讲到中间，在《组成小玉》这本书呢是29页的的上头。耶稣基督和使徒们呢都经常诉诸旧约的权威，很明显的见证了圣经是由神所末世这件事。他们的做法就等于把犹太人的圣经就列为基督教的经典啊，这就很重要哈。旧约圣经，犹太人的圣经呢，就列在基督教的圣经里面。什么意思呢？那今天一些的新福音派，他们喜欢呢学一些福音派以外的人士说旧约圣经什么呢？是 the Hebrew Scriptures， 希伯来，对不起。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的圣经，那没有错，我们的旧约圣经是从旧约时期的犹太人传下来的，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是犹太教徒，所以我们手上的39卷的旧约圣经呢，我们应该看待它是我们的圣经的旧约部分，而不是犹太人的经典。也就是说，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不能，首先不能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解释旧约。我们是基督教徒啊，我们不是犹太教徒啊，所以当然要从新约解释旧约，旧约解释新约的吗？不是吗？耶稣说过的吗？路加福音第24章啊，25到27节，44到48节。摩西的律法、先知和书卷讲的是他的受苦跟荣耀啊，所以我们手上的39卷的旧约，当然跟犹太人的39卷是一样的，但是对我们的意义，这个是我们的基督教经典的前面的39卷，我们不要以犹太人的经典来读旧约。当然，你参考犹太人怎么看他们旧约是很有帮助的，这个是背景的部分。但这个不能构成我们最基本的对旧约的解释的途径，因为耶稣基督看，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说这个是神的话，所以就不是犹太教的经典啊。好，旧约整套的著作都有先知为基督做的见证的，而且按神的心意呢，特别为教导基督的信徒而设的，就是整本旧约是为我们的。耶稣基督坚称旧约的话是不能废去的，他告诉犹太人，他来不是要废去律法和先知，他们若认为他要这样做就弄错了，他来做的刚好相反，他是要借着成全律法和先知，就成全旧约呢，来见证律法先知都有神的权威。耶稣就来做的就是恰就是建立旧约的权威，而不是废去。旧约是存到永远的，因为它是神的话，预言特别是关于他自己的预言必须应验，原因也是相同。因为为什么？什么原因？因为旧约是神的话，是神的话必定会应验的。对基督和他的使徒而言引用旧约圣经总是平息议论的最后的方法。新约的作者很自由地引用旧约，按自己的目的随意在74本呢和 Targum 之间做出选择，甚至或临时自己翻译希伯来文。有些学者因此就认为他们不相信原本的字眼是由神所默示的。然而就是说有的经文很明显的是新约的作者引用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的74译本的，比方说以诺与神同行啊，这是旧约了哈。但是以诺被神喜悦呢，那句话是74译本的的神的喜悦，因为很可能74译本啊，这些读希腊文的 的在埃及的人呢、啊，学者们呢、啊，他们不想什么与神同行，上帝难道有两条腿在走路吗？他不喜欢那些逆人法，所以就是说以诺啊讨神的喜悦，所以有这种的比较自由的一种的选用啊。我听一下啊，这里我这样说好了。新约的作者怎么样引用其实是一本或者是旧约圣经，新约的作者怎么样来一面翻译旧约一面解释旧约，是圣灵漠视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的权利，不是你我的权利。他们这样做不等于我们可以这样做啊，虽然他们这样做，第三十页。然而，新约作者所关心的不是字句本身，而是字句的真意。现代的研究显示了，这些引述呢，兼有解释和应用的。而这种的引用旧约的方法，在犹太人当中十分的普遍，所以他们只不过在做他们当时认为是合理的方法，合理的做法。新约作者们呢，希望借着所援引的啊，所引用的形式呢，指出经文真正的意义，就基督教的意义和应用。啊，引用了旧约，然后呢，一面引用，一面解释，一面应用，解释了对基督信徒我们的意义。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他们似乎严谨的应用了有关基督和教会与旧约关系的明确的神学原则。啊，这样子来凸显了经文的意思的。好了，下面呢可以说是结论啊，神学的声明有一二三四啊四点。默示所指的不是机械化的默写，或者是不由自主的书写，或者牵涉终止作者思维的任何的程序。那看巴克呢，就有一点点的靠近伯克夫啊，在这一点上面啊，不是机械化的，不是不由自主的，不是作者停止他的大脑思考的。这类的默写的默示观，可以在 Talmud、腓罗还有早期的教父中找到，但在圣经里却找不到。那我想基要派的呢，可能呢会说不是啊，上帝叫摩西写十诫写下来啊，这个就很像默写啊，所以有些地方有啊。圣经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从神所领受的指示和管制，并不是一般物质上或者心理上的力量，它并没有削弱他们写作的自由、自发和创作性。反而在这方面有所提升啊，那就很有意思了啊。我们来再看一下圣经的作者们哈、啊，当神默示他们的时候呢，神当然管理他们、啊，掌管他们。但这个不是说上帝来在他们的血液里面或大脑里面开个刀啊，这个不是物质上的，也不是心理上的，好像一个音乐的作家来了一个启迪，至少没有这么简单啊。他们没有削弱了他们写作的自由、自发和创作。大卫还是在那里写诗，所罗门还在那里写箴言，反而啊，在他们的自由、自发上呢有所提升，就是因为神托住这些的人的作者，所以他们的意识、他们的思考、他们的灵感、他们的感受，都是有圣灵的充满和漠视，有所提升，不是漠杀，而是托住他们。二，在漠视的过程中，没有漠杀到执笔的人的个性、风格、观点、文化背景，但这并不表示神对他们的管制不完全。啊，没有漠杀到他们的风格，不等于说上帝没有管这方面。上帝都是安排的嘛，在他的护理中都安排好，大卫从小就是牧羊人等等，也不表示他们把神托付要传递的真理写下来的时候就必然把真理歪曲了，不是的。 他们的风格恰恰由神来用，准确的来传递神要他们传递的信息。 B.B. Warfield 华尔菲德、曾经温和的取笑这种的说法，说这看法若是正确的话呢，当上帝希望保罗的书信成书的时候，他必得来到世上苦苦的检视他在地上所看见的人，满心焦虑的寻找一个大体上可以可能最可能达成他心意的人，然后强暴的把自己希望借着他表达出来的资料就强加在他身上，不理他本身的倾向，又尽量避免他强环的特征冒出来，以致资料有所损失。其实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发生嘛。那就是说，那为什么要讲这种很夸张的话？华尔菲德在这里呢，在说明呢，非福音派批评我们基要派呢，是一个稻草人，你懂吗？他为什么要讲这种话？他就说很多人在批评我们这严谨的末世观，就是这样批评了，好像神找来找去，找到一个合心意的人呢，他就强迫的。强暴的把他的意思加在他的身上说写啊，不是这样子的。倘若神希望赐给他的子民像保罗书信那样的系列 的信件，他就准备一个保罗出来写啊，而他委以他这个责任的保罗呢，也是一个会自发的写出这样系统性的书信的保罗，简单的说是个天才这上帝安排的，写诗安排一个大卫写系统的教育安排一个保罗。三，末世这个特质只属于受末世的作者所写出来的原稿，圣经这个原稿写下来的是末世的，传递这个原稿的过程就抄写所生出的错误就称不上末世，不是在讲抄写抄本是神所末世，是指原本。因此承认圣经的末世更显出精细的经文辨别学这项工作是多么的重要，好借着辨别出来的功夫排除这些的错误，并确定原来的正文。那问题是今天的经文辨别学究竟是不是在做这功夫呢，还是不断的鼓励人看到圣经的错误呢？那这另外一码事了上一代的经文辨别学都对我们福音派有很大的帮助。第四，最后，圣经著作的灵感不应等同于伟大文学作品的灵感，就算圣经的著作事实上是最伟大的文学的作品之一，这个常有的情况也不例外。圣经的末世观所着眼的不是作品的文学水准，而是它作为神的成文启示，这个特性是神要人写下来的圣经。好我们读完了这段的圣经的末世。好，现在呢我们呢就要回到我们的笔记的第八页。末世的本质与范围。末世的本质这段呢还没有中文的翻译请各位忍耐一天或者两天。那我们来看这个究竟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怎么样的默示呢？这里有几个看法，我们先来中览一下机械性的默示第八页，动力的默示第九页，有机的默示第十到第十一页，有三个观点，三个看法。我们先来看第八页的机械性的，机械性的末世论就是上帝默写就是要那些次要的作者呢写下来，以至于呢写下来的 对不起，这个人间的作者呢，只不过是秘书，只不过是管道，圣灵呢，透过他们来流出圣灵的话，人只不过是秘书、书记。这种的机械性的末世论呢，就暗示着这些人人间的作者，他们的思想是在一种好像休息的宁静的状态 repose， 所以呢，他们的思想呢一点都没有贡献于他们写下来的圣经的内容或者是形式，所以呢，就算圣经的风格都是圣灵的风格。那这里呢，伯克夫呢就把这个机械性的末世呢，就推到一个极端来讲，我有点感觉。第二，伯克夫说，不错，我们需要承认早期教会的教父的某一些教父，还有宗教改革领袖们，还有十七世纪的路德宗和改革宗的神学家呢，有一些呢偶尔会说写下一些的话，就好像是这种的，有这种机械性的末世的味道。但是我们必须要补充说，他们的一般的教导呢，明显的表明了他们并不认为圣经的人间作者只是被动的工具而已，他们是真正的作者，他们的思考能力是敏锐的是在被使用的，他们在思考的他们的既然他们的思考是在活跃的，他们就在他们所写下来的圣经里面就表达出他们个人的特性或者是风格。那这个是伯克夫对机械性的末世的批判跟回应。伯克夫说，宗教改革者特别是改革宗的，就是加尔文等等呢，这段呢就是在讲前面讲过的，就是说有些人呢，有些特别是巴特派的神学家，他们是不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他们就争先取后的争先恐后的这样子呢，要来证明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呢并不坚持十七世纪那种的严谨的默示论的。那当然我们说这个是断章取义而改革宗的信条，特别是瑞士信条是改革宗信条有瑞士信条为例外，除那个以外呢，其他的信条呢都没有表明究竟这个圣经的末世的过程呢，它究竟那个本质是什么，就是说圣灵究竟是怎么样在约翰保罗心里面，他的思想里面工作的，这个大体上是属奥秘。而唯一讲到这个机械性的末世的信条就是瑞士信条，但是这个信条只不过是有几个瑞士的城邦承认过了几代之后呢都被搁置了。第六，伯克夫的结论，所以呢我怀疑从来就有没有几个改革宗神学家有意识的真正的采用机械性的末世论的。伯克夫的意见是，当今的改革宗神学家们呢，一般来说，他们都是持有机末世论，他们不相信人间的作者只不过是被动的，在神手中的被动的工具，而他们只不过是书记秘书写了神要他们默写下来的，而所以他们所写的呢，从任何意义上 都不是从他们的思想情感出来的，啊，或者说他们的风格就是圣灵的风格。相反的，一般的改革中的神学家呢，他们所持的观点呢，是说看到这些人间的作者是真正的作者，啊，所以呢，他们会考虑到，也会尊重这些人间的作者。在圣经写成的过程里面，他们所做出的那份，或者说那份的贡献。好，所以呢，很明显的，伯克夫呢是不愿意采用机械性的默示的。那我们可以这样说，基要派是相信圣经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但是这个每一个字是怎么样的写下来的，我们必须承认是个奥秘，因为我们当时也不在场，圣经也没有说耶和华说你写这个字，写一个字，好，下面一个字是什么，有的时候有，不是常常，圣经不常告诉我们，就是那个默示的过程。所以这个有机的默示论呢，有它的道理，但是你不要忘记写下来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所以有一些的地方圣经的确是逐字